西坡村，西坡山上三菊开。古时的西坡属于蓝田叶姓的庄园，因时代变迁和血吸虫病流行，到清末明初，叶氏式微，外地流民涌入，成为当今一个重姓聚居村落。如今的西坡村是西坡、木坑、竹园、大小河坑合并的大村落。去西坡的必经之路，在往年是一直被叫做汪鄂桥的西环桥，是西头镇通往西坡村和绩溪县的重要通道。双拱全桥长22米，高4米，宽5.2米。桥身用石灰岩砌筑，桥面是大河坑红麻石铺的，两边有荷花柱栏杆。2020年8月末，西坡村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水利维修，清除桥面碎石，桥栏下青苔灰苔。清洗之后，看到桥拱顶石捐名为西环桥，上款是万历辛亥年历，落款是墓园道人海亮志石，才知道汪鄂桥有他自己的名字，只是被遮住了，村两委申报县级保护单位。志石道人先在河南募修了一座寺庙，后来再化缘募捐，到西坡修西环桥，与此桥相距百米是尼姑庵桥，桥背后的山坡上有尼姑庵，20世纪60年代才倒塌。西坡背后有座凤凰山，一个四川来的和尚在那里守香火，时常下山化缘，破四旧后才离开本地，不知所终。站在西环桥上，看见平卧的农田，屋舍俨然有致，双耸河日夜不息的流淌，村庄修筑恶坝，拦水进田，灌溉这近百亩的农田，造福当代的百姓。大片农田都栽满了菊花，看见隐隐的花苞，星星点点的在绿叶间。西坡的中年人是不外出打工的，是弄成片的菊花田，贡菊、黄菊、金丝菊，碰上年景好的，那个收益讲起来，村民都是眉飞色舞，笑逐颜开。村对面的山脚下有古老的油栅，最早的主人姓叶，清朝后期战乱时，叶老板带着一家老小连夜从后门逃走去了山东。100年后，歙县召开一个全国性林业会议，他的后人来歙开会，还专门来西坡寻根。西坡人接待的人说，叫西坡的村民多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来的人说他姓叶，是他爷爷说的，祖上是西坡迁去的，当年躲避战乱，爷爷是被长辈背走的。西坡山里的木坑、竹园、耸坑人到徽州府去叫下城里，对吧？是的，一切都是。沿着双耸河到西坡上村口是狮象把门的景点，山脚的深潭有着石龙洞口磕天狮的传说，逆流而上，路过东风就到了木坑，这是一个因盛产木材而得名的村庄。木坑出自汪华长子建派汪村之，木坑始祖汪满，原籍绩溪县四都汪村，后从军戍边贵州普定卫，有军籍，后为躲抽丁来木坑，于洪武元年1368召集木坑，住宅于平坦上，俗称木坑坦，人口繁衍，形成了如今上下木坑相距10余米的自然村。木坑曾是中共游击队根据地，解放战争时在此发生过木坑坦战斗。距离木坑千米是竹园自然村，是歙州明津湖派，又称里改湖。约在南宋年间1278至1279迁徙此处，注射于毛竹园中，于是定村名为竹园，在村前修筑小石桥，镌刻明津桥，以铭记先祖。晚清时期的胡氏宗祠风光依旧，再上溯千米到潘龙珠，先人签字草誓，村民主姓孙，山里土地少， 随着时代变迁，木坑竹园很多人迁到西坡，建房定居。翻过西坡岭，或是从和福大桥的公路进去，是大河坑自然村，与绩溪县临溪雄鹿界邻。环村是草木茂盛的丘陵小山，绕山脚是肥沃的水田，山如碧玉簪，田似绿萝带，山田相依，置身其中，既有山的挺拔巍峨浩然之气，亦有水之灵动生机，秋波恋恋。如斯优美的乡间景致，路过此处的人无不流连慨叹山水之和谐，自然之造化。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，绩溪人曹小二因来大河坑附近的坦平寺进香，被这诗意的乡村风情吸引，于是把一家老小从绩溪忘川迁来此处。当时的水田属于距此十余里的溪头镇蓝田叶氏，曹氏决意定居于此，只能是买山置田。他在修建房屋时发现山中珍宝红麻石，也就演绎了几百年以红麻石为主角修建房屋的村落。至清代初期，叶曹均成大族，号称千丁万灶，成为山乡里热闹的都市。大河坑街上茶楼酒肆店铺林立，因为叶氏地位显赫，村中的街巷用石板横铺，宽一丈有余，气势轩昂，给人以庄重肃然起敬之感。路两侧的富家宅院是威严的门楼，精致的石雕砖雕，依着山势一步高一步，暗含步步高升之意。修建的三进四进带滴水明堂的院落，著名的院落有叶氏的慈本堂、明德堂、敦睦堂。门对大路，背靠青山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张扬而端庄。有民谣唱：曹村府、湾田县、河坑系个金銮殿，这足以体现出大河坑街巷的热闹与当地人民生活的富足。曹氏分为头门、二门、三门、四门，在明末人丁兴旺时，部分子孙十里之外另置田地，称为曹村。清朝中叶以后，曹氏衰败，山场田地渐归叶氏。叶氏以维护村中龙脉为由，封闭了采石场，带来喧嚣数百年的红麻石重新深埋泥土，叶氏却没有因此而昌盛。后来战乱频发，大院成为废墟，大河坑遭到重创，导致高门大户十室九空。加之20世纪中期血吸虫病流行，下田耕种的男人因此先后送命，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十几户人家，外乡人因此成了此地的主人。如今的西坡人或在家种植水稻、菊花、茶等产业，或外出打工，一门心思奔小康。